我们刚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七章是后半段，那前面的第一到第十一节呢，谢谢，第一到第十一节呢是已经提到了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说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以后，要怎么对待当地的原有的这些原住民，就是一个七个族不同的人，要怎么对待他们，特别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所以他不能够跟他们当地人通婚，不能跟他们立约，然后要把他们灭绝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好像是负面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主要以这个为主。然后十二节开始讲的是，那如果他们谨守遵行这一切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呢，那耶和华会有什么恩典什么赏赐。所以这边就提到一些各样的祝福，当然后面也有再进一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提醒。那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这些属灵的原则，在我们今天的21世纪的生活当中。那么有很多东西是因为在当时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所以有些事情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比如待会我们提到这个圣战，圣战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只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圣经中从来没有要神的选民或者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发动圣战，那个圣战只在那里那个时空。所以你不能把那种情况下应用在今天是每个地方啊。所以这点你要注意到，这个经文本身它有一个时空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在解释在读的时候所谓的上下文，一个是经文上下文，还有时空的上下这个背景因素，还有整个圣经神学的一个框架。不然我们有时候会误用很多的经文，待会我们会谈到关于那些祝福是不是今天可以拿来作为说，只要我相信神，那神就给我所有的东西，包括六畜兴旺，我们家猫一生就一打，一生就一打，圣经上是在应许这个吗？诸如此类的。那因此12节到16节，他首先就提到说，你们如果这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了这些典章，而且谨守遵行的话，那么神就有下列的这些祝福啊，就提到这个事情。那首先提到的是，因为第12节强调说，为什么神会给你这些祝福？因为耶和华这一位以色列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蒙福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所以我蒙福，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向以色列人的先祖，所谓的先祖是谁？当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神应许这块地是给他们的，应许他们的子孙若是在遵从神的旨意的话，他们就蒙福。那神应许了，所以就不会背弃他所起的誓，不会背他的约。所以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基督教的特色是唯一的宗教，它的宗教的经典是用法律名词，就是约来形容。我们是新旧约圣经，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还守法。所以这是为什么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特别从西方国家开始一直到美国，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法律，而且有这样一句话说，法律是神圣的，因为神是守约或者说守法是慈爱的神。在中国法律从来不神圣，因为官越大他说了就算，法是为他服务的，他不受法的限制。在伊斯兰教，阿拉不守法的，你说阿拉不守法？对，他们说阿拉有99个美德，但其中不包括守法，不包括公义，所以阿拉不公义不守法的，就是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他可以随时改变他原来说的话。 所以他没有约的约束，在穆斯林的观念当中，阿拉天大地大，谁能管得了他？可是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从来不背乎他所起的事，他好像被他自己的事所约束。但这伊斯兰教没有，伊斯兰教阿拉那个神也不公义，因为他觉得怎么样，他就这个坏人他就放了，这个好人他可以让他下地狱。他说阿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懂，他们独一真神，我们也独一真神，可是事实上他们的神是不一样的概念。当然就说你阿拉神就是我们的神嘛，这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不讨论了。但至少这边所强调就是说，他对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此如果你听从这些典章，遵守这些诫命，这些福分就来了，而神是守约的，他会维持他的承诺的。但是十三节开始就等于提到一件事情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答应要给的就一定会给，但是先决条件是你是谨守遵行这些典章律例诫命。那如果人没有遵行呢，那就反面的就产生一系列的咒诅。那我们这边所列的算是一个比较精简的一个说明哈，因为我们在从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所提到的这些祝福包括土地的生产的东西，还有你自己生所生的，就是你自己的生育，甚至你的牛羊牲畜的生育，还有你的健康的问题，这些怪病都不会临到，这一切的祝福我们列了一些。但是如果你去看后面生命记二十八章或者利未记二十六章的话，那边列的单子更长了，不是仅仅这样几节，而且在那边的经文里面有正反两面的，包括若是你不遵从，那有哪些咒诅呢？我们这边没有列的很多，几乎没有特别提到，但如果你单单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以后我们会详细再讲，不过只是让你看到他整章二十八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六十八节，有六十八节之长，整个就是一个清单，祝福与咒诅。而我们这边是十三到十五节，就四节，后面那个清单是六十八节之长，所以详详细细提到哪些福。比如说二十八章一开头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下面的福分是什么？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话，下面的福分必跟随你，在城里也蒙福，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你的薄面盆都必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然后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从一条路来攻击你，从七条路逃跑。哇，你就一直往下念，好多的这些祝福。但是十五节开始，所以他的二十八章很特别，祝福是一到十四节，十五节到六十八节都是咒诅，所以后面有五十几节的咒诅，前面有十四节的祝福。那咒诅是什么？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的律例典章，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下的咒诅必跟随你，临到你身上。反过来了，在城里受咒诅，在田间也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薄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前面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现在是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然后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东西，哇，一连串。为什么？因为你若不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那这些福分就跟你无分无关了。所以神是一个有施恩怜悯的神，但是人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分，或者人是蒙福或受咒诅，是取决于人对神的反应。换句话说，你是依靠顺服呢，还是悖逆顽梗呢？不是神好像没有能力执行他应许的福分， 不是神好像狠心不给你福分，神要给福分，这一点是他本来的心意，只是人得到或不得到是在于人如何去回应神的这些应许和吩咐。你可以就是说，那我们中国人这样讲，几句话简单说起来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就简单说就这个意思。你顺从神，昌盛，那这边用的形容词就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生的，你家里猫狗生的，通通蒙福，地里也蒙福，然后你又享了什么福，它都有了。顺天者昌，但逆天者亡。你顽梗悖逆的话呢，那这些福分不但没有了，相反呢，你在神的咒诅之下。所以圣经上是用这样方法来形容。但是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列出来的福，我们在生命记这边所看的比较都是讲正面的哈，负面的部分所谓的咒诅，在生命记第七章其实他并没有太多提到，到二十八章列了很多，而且很长，而且比祝福加了好几倍。但是当提到这些的时候，的确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都是属于比较物质性的哈，譬如说土地所生产的，你自己的生育，连你的家里的那种牲畜，牛啊羊啊，生了孩，生的小羊啊小牛会生一大堆，然后不生疾病，都是身体的。那这些物质性的这些祝福，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很多的牧者会喜欢用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是他们最喜欢用的经文之一，那就是宣扬我们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爱神，然后神一定多多给你，所以他就用这个经文来，你看你做生意会发钱会发财，你做什么都赚钱，然后不生病了，生病就是没信心，你生病跟神祷告，神一定医治你，神如果不医治你，肯定你有毛病啊，等等，叫成功神学。他们用这种经文做他们的支持，作为他们的佐证的经文。其实这种解释，我就是说忽略到一些上下文的问题，我说的不是经文上下文而已，包括整个圣经里面，圣经当中就有很多义人是受苦的，诗篇中很多所谓真正有信心的愚民，就是愚圣的民，那时候他们在特别在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以后，可能在异乡寄居的时候，那些人是一无所有，单单仰望主，这些人物质上可不是富裕的。那他不富裕是因为他没信心？不是的，相反的，圣经上常常用穷乏人，用这些愚民来形容这些对神忠诚的人。所以并不代表说忠心的人他一定物质上是丰丰富富的，物质丰富的有些人是神的祝福，像亚伯拉罕，可是也有很多物质丰裕的人是这个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他可以欺压穷人以至于自己很多财富，所以这种人是神的蒙福吗？所以如果你把财富或物质上的甚至身体上的健康与你的信心画等号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误解了圣经。神的祝福包括各方面，当然并没有排除物质上的这些祝福，但是更多的祝福是一种属灵的祝福，因为必定地上的不管是财富或者寿命或者一切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到了一个时候人就要过世了嘛，所以过世以后财富也不能带走，健康只是活的90岁跟活19岁差别在这里，可是在永恒中呢，永恒中你活19岁跟活90岁其实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失去了永生活90岁那又怎么样？所以因此你不能把物质的东西好像看为神祝福的唯一的方式，神如果蒙神悦纳保守的人都一定得到物质的祝福，那很可能你就忽略到更大的更宝贵的祝福，那在永恒里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没有一个福是跟物质有关的，但是都是跟天国有关的，跟永恒有关的啊，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是天国的子民，诸此类的祝福。所以你要从整个圣经从新旧约来看，到底 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人，他所蒙的福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永恒中的福，地上的这些福，在某些情况下神可能会给的，没有错。尤其在旧约时代里面，常常是用物质的祝福来让百姓们知道。尤其这边所说的，主要是用集体性，他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啊，不是一个一个来讲，你个人的蒙福，你个人的财产如何跟神的祝福有什么关系？他现在对以色列全国的百姓来说的，无论是物产，无论是人口，无论是什么，好，那其实在整个后来摩西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从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有没有一段时间或者曾经这一些的祝福完完全全的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恐怕没有。没有的原因不是神破坏他的诺言，因为从第一天开始，以色列人就常常不是彻彻底底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那我说过，神的祝福是在这里，但是你领受多少，或者你是蒙福还是被咒诅，取决于你对神的态度。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在的时候，那可能有二三十年时间，南征北讨，好像基本上每战必胜，除了中间一个地方爱城的失败以外，基本上是每战必胜，基本上他们好像是顺利的。约书亚死了以后进入四世纪，你就看见四世纪的故事，就是他们背弃神的约，去拜偶像，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一连在四世纪有七个循环，他们离开神，然后神的咒诅临到了，有外人的压迫临到了，有饥荒，有什么有什么，所以他们是好像蒙受的咒诅远远多过于祝福的。不是神毁弃了他的约定，而是以色列人没有照这边所说的先决条件，他们并没有听从顶章，并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规吩咐，以至于他们蒙受的是相反的受苦。在四世纪当中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路德记。路德记就是路德的那个婆婆拿厄米，他们就是以色列有大饥荒，所以逃到摩押去了。所以这边不是说他们物产丰饶吗？丰富吗？怎么会有大饥荒啊？就是四世纪时代，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神的教训去拜偶像的时候，各种天灾人祸都来了。除了外人的压迫，仇敌的压迫，也有这种天灾饥荒，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逃亡到摩押去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跟以色列人怎么样去回复神的应许。所以这边的祝福看来都是物质的，在旧约时代来讲，他们用这种比较明显的事情让这些百姓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所有的这些祝福都是有先决条件，那就是说你必须是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然后你会得到这一切的祝福。然后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又提醒他们一件事情，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的人民，要把他们除灭，眼睛不可顾惜他们，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络。所以十六节这个话呢，到后面二十五二十六节再重新提了一次，就是说他们的雕刻的神像要焚烧。金银的意思是他们有时候那个偶像，像很多地方民间宗教都是如此，在台湾也是如此。台湾一些拜妈祖拜什么的话，你到那个庙里面去看的话呢，那个妈祖哈，台湾的妈祖在某些庙香火很旺，那个妈祖身上哈，她身上会挂好多串纯金的项链。那是因为有人去求了以后，他说如果我中奖了，他们跟神明会分赃的啊，就我们对分啊，我一半你一半，哎，他中奖了，然后他真的就拿一半去做个纯金的金项链。所以他们在台湾土地公土地婆妈祖庙前面都有铁栏杆，有好几把锁锁住的，因为很多人喜欢去偷。为什么？那个神像上披金戴银的那么多，那有些人那个，所以他们有些人他锁住了嘛，他们在台湾在开玩笑，土地公土地婆好多金银怎么办，锁打不开，他就把整个庙拆走，就连钥匙一起搬走， 搬到他家去，然后要敲要怎么样就可以，在当场要把这石头打开打不开嘛，然后这铁栏杆又很硬嘛，那赶快办法就整，那土地公土地庙很矮矮小小的嘛，他用个车子就把整个搬走，然后倒回家去怎么敲啊打，所以这是有很多金银的。他这边就是说，偶像有些金银不可贪图，不可收取。为什么？这整个的问题，他说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是二十五节所说的，跟十六节一样，网罗就是你到了当地，如果你顾惜他们，你将来就有问题了，你就会产生信仰上的一个混杂，然后你就会遭遇咒诅。那事实上到了四世纪时代，一直到撒母耳记，你所看到这些事情是果然照这样方式来应验，就是他们跟当地的民众通婚的通婚，然后等等，然后就信仰上的混杂，一切的问题发生了，发生之后这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所以四世纪是最明显的看见在那个时代他们怎么样没有听从神的话语，以至于以色列人去敬拜迦南人的各种的偶像，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天灾人祸。所以因此神所吩咐的事情，我说从今天的二十一世纪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为什么把当地的人全部除灭，就发动所谓的圣战那样除灭？但其实这是一种我瞧到这个霹雳手段，就是说一种赶尽杀绝的这种霹雳手段呢，是为了跟分别为圣有关。所以上个礼拜师母已经提到分别为圣的这个意义，分别为圣的意义是为了维护这些以色列神的选民在信仰上的纯正。所以不单是人要灭绝，所有的偶像要灭绝，甚至他们在拜偶像的所有的东西连碰都不能碰，好像碰到瘟疫一样，一碰到就不得了。他这种非常严厉的情况下，但是我再一次说，这一种只在某一个时空之下进迦南地的时候，而且是迦南地这一块应许之地，除恶务尽。那以色列人打过摩押，攻击过以东，他有把那边都杀光吗？没有，因为那不在应许之地之内。所以所谓的圣战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情况之下发动这种所谓灭绝式的战争，而且只在那个时间，所以那个时空之外，圣经中从来没有那种赶尽杀绝的圣战。所以今天听到圣战这个字，因为受了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影响，听到这个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那怎么搞得会这种事，而圣经上居然有这种事情。其实我就说那个是伊斯兰教徒他们用那个名词是做的方法做的事情，跟圣经所教导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是为了保守以色列百姓分别为圣，在信仰上以至于采取了一个好像很严厉的一个手段，因为否则会成为他们的网罗，否则会使得整个以色列王国灭族的。事实上后来以色列跟犹大国的灭亡就跟他们拜偶像是有关的，所以这个已经是他们进迦南地之后一千年的事情。所以这一个网罗，这一个因着当地的异教产生的混杂以至于自我灭亡，在一千年后发生了，就是会发生的。所以因此非同小可。那所以这是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回来，现在我们所谓的犹太人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再回归，就是耶稣时代那时候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固然有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等等，但是再也没有人拜偶像。为什么？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有这个惨痛的教训，犹太人从此以后再也不拜任何异教的偶像，因为一千年之后的苦果他们知道。当然他们有别的错，别的做罪啊，等等是有，但是拜偶像的罪，在到巴比伦回归以后，他们真的是再也不拜偶像。但是之前，这些以色列的人就常常在这方面是失败，而这个拜偶像的罪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网络。 然后十七节开始，他就摩西就提醒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方面说如果你进入这个地方以后怎么对待当地的人，可是他说你们如果心里在想，这以色列人会在想进迦南地，当时他们现在在约旦河东边还没有进迦南地，那他们想起四十年前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一代的时候曾经派探子进过迦南地，发现那边的人又高又大，城墙也是高的顶天，然后他们要从约旦河东岸进去的时候，你们可能心里害怕，你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么可能赶出他们呢？好，所以因此摩西开始提到这个问题了，现实的问题，因为摩西不会带他们过去，将是由约书亚带进去。摩西就提醒说，当你有心里这个疑惑的时候，十八节，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的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的人民。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还不知道约旦河那边的迦南人到底是怎么样。四十年前探子报的消息说那边又高又大，城墙高的顶天等等这些消息，这一代的新一代的人还没有亲眼看见，心里当然是有恐慌，就凭我们打得下来吗？等等等等，因此耶和华就透过摩西吩咐他们说，你还不知道迦南地怎么样，不过你要知道有一个远比迦南地更强大的埃及帝国，这是你们经历过的。因为那些第二代的人很可能四十年前他们可能只是小孩子，有一些是过去的小孩子，甚至在旷野漂流当中出生的都有，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经历过的。埃及比起迦南地比起来是如何？那埃及是远远比迦南地文明上来讲、军事力量各方面就远远超过迦南地的，可是我们怎么出来的？埃及的军队怎么被耶和华就是淹死在红海里的？你还记得这些事吗？所以因此摩西，神透过摩西告诉这些百姓，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更强大的埃及以及法老王，神做了什么事。他这边没有详细的列，但是我想当地的人是很清楚的。第一个，神用石灾怎么样让法老不得不让以色列出去，十个灾啊，他们其实小孩子不是你亲眼见过的，就是你父母一定跟你讲，尤其最后一个长子被杀的那个灾，这一切的灾祸啊，你亲眼记得，不要忘记，要牢牢纪念。因为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的心情就好像眼前一座大山，好像一看过不去了，但是他要你牢牢的纪念，在面对这个大山之前，你回头看一看你走过什么路。哦，可能经过河，经过山谷，可能有比这个更大的山，你想我都走过来了，这个山虽然很有挑战性，神怎么把我带到今天，我就可以这么往前走。所以总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做一件事情，牢牢的记得过去你怎么走到今天，神如何与我们同在，如何引领我们。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出埃及是一个叫做救赎的历史，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神拯救人类的历史。所以出埃及在诗篇、在先知书上是一而再、再而三被提到的事情，总是要他们记得我们当年怎么出埃及的，神怎么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救出来的。你记得这个，你就不会担心害怕你眼前的困难。他一直在这里回顾，增加我们的信心去面对未来。所以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需要摩西这样提醒他们，你要牢牢的记得我们怎么出埃及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牢牢的记得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从我们重生得救开始，然后我们在整个信仰的历程中可能也碰过不同的问题，神怎么帮助我们，神怎么带领我们走出来的，要牢牢的记得，你就不会灰心丧志，你就不会胆怯。他主要强调的是说你要记得。 所以这个是一个出埃及对以色列来是一个民族性的救赎的历史，可是对于所有当代的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来说，那是神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一个很鲜明的写照，是一个预表。这是为什么到新约圣经都常常会提到出埃及，出埃及怎么从那边出来的。当然到了后来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回到他们的故乡，回到圣地的时候，也是有神大能的膀臂的手，神用的是外邦的君王波斯王让他们回来的啊。所以世界历史在神的手中，世界所有的力量甚至外邦君王的力量也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些都是让那些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在患难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动摇，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依靠人间的势力，但他就是要摩西要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这一切的事情是神所用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神。1990年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那时候决定要来美国读神学，那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嘛，所以20年之后我辞掉工作来美国读书。那中间有很多怎么样知道神的呼召，怎么去验证是神的呼召，我就没有时间，我没有多说了。但是我当时面临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决定来美国读书。我40几岁了，我2个女儿读高中，马上读大学，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很多未知数。有时候我们的恐惧在这里，不知道要面对什么，不知道是很可怕的。譬如说我20年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积蓄，带了点积蓄来，可是来美国以后读神学院也花费蛮大的，神学院也没有太多奖学金，我也没申请，因为毕竟我还有一点积蓄。我想想神学院那些同学大部分都比我穷吧，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好了，我们原则上不申请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就这么多，我们申请了如果我们拿到了，那别人比我们更穷的就拿不到了，他们可能更需要，所以没申请奖学金。曾经想过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那还有生活费啊，但美国生活费也很高啊，算一算大概所有的家当同台币换成美金，读神学院大概2年就没了，2年就花光所有的积蓄了。2年之后那真的是用属灵的话来说，那看神怎么带了。换句话说，神学院读2年，2年之后要再读不知道，因为钱可能没有了。但2年之后是我大女儿读大学的时候，那她读大学的学费怎么办？从哪儿出了？如果花光了啊，如果没奖学金怎么管？这一轮框的问题，所以我要读几年不知道，我们的经费够不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很确定的是有神的呼召，也确认过这是神的呼召，那我们觉得神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耶和华已乐，神必有供应，走吧，就走了，我们去来美国了。那很多细节我就不说了哈，我只是说最后我们留下来读书，事实上我读了5年，那师母因为还要照顾家嘛，所以她也读，不过知道我全时间读，她一半时间读，可是一半时间读并不是一半时间去打工，没打工，所以我们全家4个都是学生。我第二个女儿要申请大学，那个要填个表，不管你有没有奖学金都要填一个表，叫什么 FASSA 什么一大堆的那个表，要把家庭收入报上去，然后他有一个独立的机构算完以后，他会通知你申请的每个学校，如果他要申请奖学金家庭能够支持多少钱，因为奖学金是根据什么，有的学校是根据说你家长能够付多少，剩下我帮你贴，那有的是根本没奖学金的话，这个资料是没有用的啊。那怎么算家长能付多少钱，因此有个独立的机构，就是那个机构它一个表，里面很多把去年的1040就是报税表是这样的，有一栏你们家里有几口人，哪几个在 college 读书啊，包括你现在要去读的，我们就选一家4口人，几个在 college for， 那个资料被退回，错误，你家有四个人，怎么会四个读大学？我就把他送回去。对，有四个读神学院，是 college 以上嘛 postgraduate 对不对？大女儿在读大学，现在要进大学，她也算了，就四个嘛，我们四个四个嘛，没错啊。然后他就开始算了，那你说学费怎么办？所以我们读了五年，五年之后毕业的时候，我就来了 Boston。 我国内从台湾带来的钱没用上，没多没少，就完全没用上。换句话说，这五年我们的生活费、我们的学费、两个孩子的读书的学费，都是耶和华以勒神供应的，真供应的。当然用奖学金的方法啊，但有些没有进我们口袋出去，就直接就给他的也有。那也有些是用各种方式，我要算我算不出来，我只知道那个账很容易算，我进来多少出去多少，进跟出来一样。那中间所花费的所有的房租钱、学费钱、我们的学费什么的、女儿的学费，全部加起来大概30多万美金。可是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手上没有30万美金，这是这五年当中是用各种方式给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当然能够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一方面有清楚神的呼召，另外一方面我们过去多年来神在不同的环境中带领我们，使我们从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知道神是有大能的，神是有大能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信得过神，剩下的呢我们可以凭信心走啊。那果然神没有让我们失望，神相反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你信得过他，他就证明给你看他是可信靠的，就这么回事。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就是，你记得我们、你们自己还有你们的父母怎么出埃及的，神用大能的手把你救出来了，你要牢牢的记得。现在你要进去迦南地，面对一切不可知的未来，敌人是谁，敌人怎么样，会碰到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但只要记得一件事就好了，耶和华神是有大能的，他是信实的。你只要知道你所走的路是神要你走的路，剩下千山万水再大的难处不必担心，过吧，就这么回事。你只要记得这件事，而不是去分析我可能面对的问题有什么，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想太多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软弱的，你越来越担心，要把都准备好了。如果你都准备了，好像神就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去年去韩国上课的时候，有个韩国的一个老师在跟我们讲，他说我们韩国的教会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训练教材、各种的东西，我们似乎要做一件事情，当我把这些东西都做好的时候，我可以不需要上帝，我就可以建立教会了。听起来有点矛盾了，所有神的事工可以没有神可以完成吗？可他说我们现在所做的几乎就是这样，有一套方法，这方法照这样按本就班的这样做下去，没有上帝同在都可以完成的，好像几乎要做这种事情。那就是说，当人你用人的一切的东西来做好的时候，你几乎是你的信心是放在人的思想、方法、财务各种的东西，而你的依靠的不是神，那个时候往往你就会自讨苦吃了。事实上不可能没有神而能够做神的事工，没有神的同在，以色列人是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得到这块地的。因此摩西要非常严厉的、清清楚楚的提醒他们说，你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他是有大能的膀臂的，他是可信靠的。你不要管你面对的仇敌是多么的强壮、多么有能力，这个不是你要担心的问题，你只要与神同在。但是呢，20节开始他提到几件事情，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不要因为他们而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然后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些国民将你从你面前渐渐地赶出，你不可将他们速速的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 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这边几件事情引起很多圣经学者在思考的，一个是那个黄蜂，这个黄蜂是真的一种神用黄蜂来帮他们打仗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一段黄蜂这段圣经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过三次哈，这不是唯一的一处。在之前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借过摩西就已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在出埃及记23章，那时候神就已经，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派探子去迦南地，神就透过摩西就讲了，就是说我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那个应许之地。然后譬如说27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的前面，把利未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然后他也提到说，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那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我要渐渐的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直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这边就提到黄蜂，是在生命之前，可能是30几年前，因为在出埃及记所写的时空环境是在他们还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中间在隔了38年，就说过一个黄蜂。然后后来当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摩西死了，是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在约书亚的末期，就是战基本上打完了，约书亚已经晚年的时候，回顾这段时间历史的时候，他又再度提到这个黄蜂。约书亚记24章，然后11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沙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等等，这就是在生命记前面所提到的7个族，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2个王从你面前撵出去，不是用你的刀，不是用你的弓。他说的亚摩利2个王是谁呢？不是迦南地的，就是那个亚摩利的2个王，一个是巴山王噩，跟另外这两个是摩西带着打的。可是在那个打仗里面，你有看到黄蜂吗？但他这么约书亚是说，神是打发黄蜂飞在你的前面，把这2个王赶出去的哈。所以因此圣经学者来研究这个黄蜂是真的黄蜂，还是一个预表，预表耶和华的力量。那有的学者是这样说，有的学者这样说，那我想可能2个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很可能是个预表，也可能真的借着这个黄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生命记7章这里没有提到，但是在出埃及记跟约书亚记都提到，这黄蜂是什么呢？它是飞在你的前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还没有来，黄蜂在前面。所以呢，意思就是到底是谁赶走的？他说不必用你的刀，不必用你的弓，黄蜂就把他赶走了。其实不管黄蜂是什么，至少代表的是神，是神在前面打仗，神在替你打。所以圣战的不同在哪里？在圣经中的圣战是神在打仗，我们只是跟从神。我再一次提到穆斯林的圣战是什么？在要替天行道，是人在打，替阿拉打。圣经中的圣战永远是神在前面打，你是跟着神走而已。我们在后面只要，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好像拉拉队一样，哦，神做得太好了，啊，我们这样，那神就打，我们就后面收拾战利品，啊，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但至少他强调的是黄蜂在前面，跟着我来。甚至连大卫打仗的时候，他去求告神，神就跟他说，你听见树梢上有声音，好像过去了，就是我在前面，我已经过去了哈，跟着我来。这大卫打仗的时候也是跟着神走的。他说我在你前面先去了哈，在树梢上讲呜，我也是读到这种，就想起以前小的时候读的武侠小说一样，哇，那个厉害，在树上突突突， 他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在后面三两下就好了，因为前面已经都替你打了嘛。所以他用在大卫里面没有提到黄蜂，但是基本上都是概念，神在你前面，他已经先开始替你征战了。我们是跟着的，不是我们的替神做什么。所以因此这个黄蜂是他用这个黄蜂，我相信更多的学者是认为这是一个预表性的，代表神的力量。换句话说，圣战是神亲自主导的，不是人要替天行道，神在做，那我们只是顺从跟随，就这样而已。我们是顺从跟随神，而不是你在主导做个什么东西。因此他用黄蜂，但是他有提醒说，我不会把他们很快的就把他们赶走，会慢慢的。其中一个理由，他是说，因为如果人口把这些人消灭完了以后，那以色列来的人口可能比原住民人口少，因此呢，就很多地就没有人耕种，会荒凉，然后野兽也就没有天敌，然后就可能会产生这个野兽更多等等。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消息，想起以前的时候在金门，台湾的金门，以前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有一阵不知道干嘛，有些人说在消灭蛇还是干什么，就把很多蛇都抓起来，然后还要上缴，跟中国大陆想法一样，结果蛇都缴出去了，一下子第二年老鼠就很多了，因为蛇本来吃老鼠，它的敌人是蛇，就你把它的敌人拿掉了，这个老鼠哗，然后就造成很多很多问题的，讲很多东西。那其实就是自然界来讲，有一个天敌的概念，这个是克制这个，所以每一个的生长率啊、繁殖率都有一个限制。那这边的概念就是说，人口减少的时候，除了土地荒凉没有人耕作，另外一方面就很可能造成野兽。但是除了这个理由以外，士师记提到一个理由，神为什么没有立刻把他们灭绝？那个理由其实是一个，神好像容许一些事情的发生。神容许什么呢？容许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原住民、这些迦南人逐渐被消灭。那因此，在完全消灭之前，就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试验。神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肯遵从神的话。换句话说，要灭绝这些外邦人，要灭绝他们的宗教等等。因此在士师记第二章这个21节说，约书亚死的时候，剩下的各族，神说，我不再从他们面前完全赶出来了，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就留下了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所以约书亚攻进了迦南地，打了好几次胜战，但是不要以为从此以后迦南地的人，这些外邦的人通通被赶尽杀绝了，没有，留下了一些。一方面就是前面摩西已经说了，我不会把他们全部灭绝，慢慢的。但是在士师记就说，耶和华说，因为他要留下这些人，看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全心全意遵守神的吩咐，不跟他们的人掺杂，不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混在一块。但事实上当然这个试验结果是以色列人失败了，就才有士师记的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七次的循环，然后每况愈下，向下沉沦。最后一个事实就是参孙，从参孙身上你就看见那种混杂的情况，那种失败的情况。然后参孙之后才有撒母耳，然后从撒母耳开始重新翻转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神有意的让这些留下来，除了是一个为了避免野兽的过分的繁殖以及土地荒凉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成为一个试验。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容许，因为他要知道这些百姓是怎么样。那当然百姓没有完全遵从，自食苦果，那从这自食苦果才会产生一个属灵的复兴啊。所以就是到最低潮，就是非利士人的时候，也是参孙的时候，就来了一位神合神心意的祭司撒母耳。 那很有趣的就是最后一位士师参孙被称为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许个愿，不终身不剃头。拿细耳愿本来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的，但是很少有终身的。那参孙是终身做拿细耳人，是他出生以前天使就告诉他的父母，所以参孙终身是不剃头，不喝葡萄酒，不吃任何葡萄的东西，不接触死尸，这是禁忌。可是参孙三个忌禁忌都犯了，就头发被剪掉的时候耶和华离开他。神所使用的复兴的那个关键人物撒母耳，撒母耳是另外一个拿细耳人。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撒母耳的头发终身没有剪过，他的头发可能比任何的女人还长，终身不剃头的，他不喝酒的，不吃葡萄的，不接触任何死的东西的。那是他的母亲哈拿在他出生以前，哈拿许愿，我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奉献给你耶和华，我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一个失败的拿细耳人参孙有了一个成功的拿细耳人撒母耳，整个历史翻转。所以这些神用这些剩下的以色列人成为一个试验，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忠诚。事实上考试结果他们失败了，但是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也是借着他们的失败，然后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每一次神都兴起一个人来转，来帮助他们重新回转，但是整个是往下沉沦，但神没有放弃他们，所以神兴起了撒母耳，从撒母耳后来兴起了大卫。所以在历史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神为什么容许一些可能是灾难或者一些事情发生，其实神都是给我们一些试验。所以最后25、26节就回到16节所说的提醒他们，这边所强调的就是你要消灭的是什么，你要消灭的是他们的这种宗教，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的雕刻的神像要焚烧，金银不可贪图不可收据，免得你陷入网罗，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个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的厌恶，十分的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当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约旦河东摩押旷野，几个月之后，我不知道是一个月两个月多久以后，摩西死了，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然后第一个城就是攻打耶利哥，所以这个前后时间不过几个月，就在耶利哥城亚干就拿了金银，就拿了当灭的物，最后亚干被石头打死。就是这边摩西说的，这些可憎的物你不可以拿，不可以贪图，不要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为该毁灭的。本来耶利哥城是全部连牛羊都毁了哈，都毁灭了，你谁拿了当毁灭的物没有把它毁灭拿到你家去，你就变成该毁灭的。所以因此亚干连他全家连他的牛羊全部毁灭。这边所说的原则就是如此，这就是分别为圣。因为这些乳物是分别为圣，因为我说圣战是神打的，所以所有的战利品是神的，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怎么分配。所以有些地方牛羊留下来，有些地方是全部，那耶利哥城是连牛羊全部像燔祭一样全部毁灭的，而亚干拿了不该拿的，该毁灭的，所以亚干拿了，所以亚干就成为被毁灭的。对，不是他一个人，全家连他的牛羊。所以这边的原则就是一个所谓分别为圣的原则。而我要强调就是说，亚干犯这个罪的时候跟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中间隔的可能不到一年，只有几个月，他不是好几年以后他忘了，他忽略了。亚干是应该清清楚楚记得摩西几个月前就已经说过的，而他就第一个战争耶利哥城战争中他就犯了这个罪，就要被毁灭。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在很多事情上健忘也好，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推脱说 我忘了，其实就是你没有把神的话当话，牢牢记在心里，你就会犯一些不该犯的，而且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最后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的就是，怎么样去回应这所谓的成功神学。神当然乐于把各样的福气，包括属灵的福气，甚至包括物质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在新约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提到神把各样属灵的福气丰丰富富给我们。那除了属灵的福气，难道完全没有物质的福分吗？神也会在某种情况下他会赐给我们物质的丰富，或者是健康，或者什么。但是反面来讲，你不能把一个人对神的忠诚信实跟他地上所拥有的一切的所谓财富或健康当成一个机械式的一个固定的定律或成比例。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呢，你就容易陷入错误里去，这是我们今天所谓成功神学犯的一个错误。那因为如果是这样机械式的关系，那你可以这样讲，教会里面谁赚的钱最多，他就是最爱主的咯，那他就应该当长老咯，当教会的头头。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很穷，哎呀，生活诸事不顺，他显然信心不够，是不是用这样来看呢？我说这是个错误，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那所以这点我们要避免啊。那甚至有我看过听过有些人这样的教导啊，更是离谱的教导。他是这样说，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提到奉献，他说你若是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好像天就不祝福了嘛。但是如果你把当纳十分之一奉献，天上开了一个窗户，哇，所有的福分降下来了，这个上天下流。所以甚至有牧师这样教导，你想想看，十分之一奉献，那有时候十分之一怎么算不管哈，你奉献一块钱神给你十块钱，你奉献一万神给你十万，奉一百万神给你一千万。有人想，哟，这个投资一本万利啊，好，我奉献一万，然后就每天我奉献一万，每人神呢、啊、十万呢、啊、十万呢、啊、我等你给我十万、啊、所以把奉献当投资，那就是我所谓如果这是个机械式的哈，你这样做神就给你什么，一定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说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都出来了。所以我说这是不是每一个讲成功神学的牧师都会这样讲，但是有人是这样讲的，而有人是真的这样奉献，然后当然很多人很懊悔，我一万都给了，上帝十万一直没给我，就觉得我奉献一万神应该给我十万，为什么我没等到呢？你会觉得什么？但是有人这样教导的，而有人也真的是用这样的态度在他的各方奉献上各方面，他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的，那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错误。这边提到很多物质的祝福，但并不等于说你的信心大小跟神给你的物质祝福必须画等号或者成个比例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相反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祝福。第二个就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征战，但是这个时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了。那信心有时候难免会有时候还要动摇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回顾神大能的作为，在你自己个人生命当中经历到的，或者回顾圣经中神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救赎历史当中的事件，如果神曾经这样做，神能这么做，我今天碰到的难处，神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帮助我胜过，这会帮助你的信心可以被坚固被提升啊！所以永远要牢牢记住。所以为什么有一首诗歌叫做要数算神的恩典嘛？啊，这样样都要数，要去想，原因就在于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不但是感恩，而且让我有勇气面对未来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会碰到很多事情，你这样谁也没办法告诉你说这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我相信神与我同在，神会带领我，不管什么事情你不会担心，只要我知道是神的旨意就行了，剩下的事情 照师母的说法，我这种人就是天塌了，当被子盖一样，就天塌了，神撑着。只要你跟对了，你是走在神的路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走错路了。你偏行己路，而不是神要你走的路，那你后果自负。那如果是神要你走的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许多时候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看见你自己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陷入错误当中，你也真的是怜悯我们，饶恕了我们，也把我们带出那样一个漩涡里。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依靠主、仰望主，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也是谨守遵行你自己所对我们的一切的教导和一切的提醒。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谨守遵行，也让我们懂得不是眼目只看到地上的这些物质的祝福，我们更羡慕的还是那天上的属灵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